刚才讲的随业烦恼宣习相，说业是指这一生所做的事业，属于功业，而这一生的功业会影响到修学佛法的情况。烦恼是指烦恼种子啊，今生所做的事业，以过去生所造的业因，都会有连带关系啊。而且一个人的习气、习惯，今生做的什么事业比较顺手、比较喜欢、比较有兴趣，这与过去生的这个业因啊，都会有连带关系的啊。所以随着你现在生所造的这个所做的事业的功业啊，与过去的烦恼彼此有连带关系，引发今生喜欢做的哪一种事业。而由此这个工作的熏习会影响到你修学佛法的时候所有的情况，所以叫做随业烦恼熏习相。那么就是说，今生所做的事业以学佛呀，或者是有正面的帮助，或者是有反面的不好的影响，多方面的情况都在随时随地呀加以注意。善不善无忌熏习相，这正是说的业力啊。这一生所有的表现，由过去生的造的善业，或者是不善的恶业，或者是属于也不是善也不是恶的无忌业，没有善恶可忌，中性的叫做无忌业。过去生所造的这个三性的业力种子所熏习，引发今生的动作所有的表现，跟前生过去生都生啊，这个业力种子的这个现行情况都有关系啊。那么实际上啊，六道凡夫，拿我们人来讲，每一个人啊，心地里面善的种子、不善的恶种子、无忌种子通通有，而且很多充满啊，只看你今生的这个外面的助缘启发啊，遇到好姻缘，哎，它就是善法的种子升起现行，对这个以后的善业就有帮助。碰到不善的姻缘，麻烦就会增加啊，就会做这个不善的事情、所以过去呢，或者是善业、不善业、无忌业，过去生的熏习会影响到今生的这个现行的情况。这是第五。第六说，随入后有熏习相。后有啊，按照大叔的解释是指的这个身体生命结束了之后，后生的后有还没有现前之前的中阴身、中有身啊，所以要从这个今生这个身体生命断了，就是本有，这个身体叫做本有，现在有的啊，这个本有的生命结束了死掉之后，转入后生，还没有进入后生的情况之前，有中阴身、中有。就是现在这个生命断了，后边的生命还没有到，这个中间有的身体叫做中有身，也叫做中阴身。阴运当时运就是五运啊，这种的情况啊，是说明这个人看他这一生他所有的这个表现，假如啊恶性重大啊，那么这个中有的表现当然就不好。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它是指这个好的方面讲啊，就是说修行的人、修学佛法的人呢、啊，假如他这一生修持功夫很好，最起码 他对世间的欲，尤其这个男女之欲，他能够断得掉的话，纵然死掉了，转到中有生里去啊，说这个中阴身也不会动这个男女的念头的种子，不会动。为什么？因为他这一生的功夫都修在断欲，所以因此之故啊，他纵然在中阴身里面啊，假如他的业力还要再去转生，但是他不会动欲，不会有欲念，不会有男女的欲念。这种情况可以拿那些过去高僧大德有相当成就的这个高僧为例，最显明的像唐朝的圆觉禅师啊，三生石啊，啊，故事名称叫做三生石的那个啊圆觉禅师，他能够靠他禅定的力量压住他投生的因缘，不见他转生的母亲，这样子他的母亲怀胎三年呢、啊，三年他也没有去受生，一直到这个业力所牵，不得已到了三年了。被李元他的最好的俗家朋友李元邀住要去四川啊、这个时候在中途啊、才碰到，不得已才去投生。那么这个胎儿必定要有是神在依托，胎儿才不会坏掉的。那么这个三年当中啊，这个母胎不会坏，而且念念正常，就是另外有代替他的，有代替他的，有他的禅定功夫的力量，有他过去修持的福的因缘，有另外有这个胎神呢、啊、来帮助他啊，保持他的胎儿，等到他时间到了，他要受生了，他投胎，那么这个帮他保护胎儿的这个是神就离开了啊，所以这种人呢、啊，他去受生的时候不像普通一般啊，中有生看到父母的动作而升起这个染污的念头，而由此投胎，然后他又住胎十月，就是三十八个星期啊，情况不一样。有修持的人，因为他的功夫好，已经没有欲念，就纵然要去受生，不动欲，不是由动欲而去受生，像圆觉禅师这种情况，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有佛教以来，我看并不会少啊。我在多年前看一部书，就是清朝初年了，乾隆年间的人写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初年。那么清朝初，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啊，只是经过还不到百年啊。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姓王，名字叫做鼎石，鼎啊，铜鼎的鼎啊，实在的实。这个姓王叫做鼎石的人呢、啊，他是住在钱塘，杭州钱塘啊。少年得志啊，乡试三次读都是第一名，都考中了，那很不容易的，相当聪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好的表现。那么既然经过三次都中了，就上京去考试。可是奇怪的，到了上京去考试，没有办法，考不到。那么他在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吧，他在考试的时候住在他的亲戚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第一次考没有考上，还要等第二次，等第二次的时间呢，他就觉得等不及了，不想等了，要走啊。有一天突然之间他身体不好，有一点点小毛病，就跟他的亲戚讲，我得走了啊，不过我的事情得交代你，麻烦你啊帮我办后事。他的亲戚觉得莫名其妙，年纪轻轻的你来考试呀，怎么会说这个话呢？他说我这个是事实啊，跟他说实在话。他说我啊是净花寺的出家人，我前生是个净花寺的出家人，而我在修持的功夫，我一生的修持功夫相当之好，定力很高。可惜啊， 我有一两个念头啊，当时没有断掉啊，而且这个玄木心啊一直停在心中。是哪一种呢？他说第一种啊，我看到年轻人中啊，这个考试考中了，那一种的威风情况啊，他是很羡慕，非常羡慕，说啊，能够年轻考试及格啊，考中了，这个多威风的事情啊，曾动了这个一个念头，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他说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我还是有羡慕，觉得那个有钱人的这个生活情况啊，哎，真是值得羡慕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出家人的生活那是相当苦的，很苦的，所以他看到有钱人的富贵荣华的那种情况，他也非常羡慕。他说他一生的修持功夫都很好，就是这两点放不下，两点念头没有放下。那么这个两点念头没有放下呀，他就不能成就修持，不能成就。但是这两点念头停在心中啊，必定要受报，这果报已经现前。因为其他的这个烦恼种子他都能够压服住，不起现行，只有这两点临终的时候动了这个念头。所以他第一先去承受他少年登科的这种的境界，所以他出世姓王，那么考试三次都及格，威风凛凛，这个满了他的愿了啊。那么接下去考不上的原因是何在呢？因为他只要把这个当时这个考试及格的那一种的威风情况得到了，心就满了，不会再想了，不会再想了。所以这个上京考试啊，能不能考上他已经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但是他第二个念头要接受，要享受荣华富贵啊，那这个世间的荣华这种的享受情况，他这个心还没有了，而且业缘也已经成熟了，他得去接受啊。所以他现在啊，他说他就要离开这个身体，要去转生啊。但是他对于他的父母啊，他没有办法交代啊，而且如果在亲戚家里死掉啊，也会连累他的亲戚。因此他就问他的亲戚要必要职啊，写遗书，写遗书给他的父亲，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离开父母啊，实在很对不起啊。那么就是在信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我做你的儿子，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你记得吗？30年前你在某一个地方啊，跟一个出家人在一个茶厅里喝茶啊，那个时候他的父亲30几岁啊，还没有儿子啊，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当时他就动了一个念头，这个人这么好啊，做人这么好，为什么会没有后代呢？这不应该吧，我得成就他。当时在喝茶的时候啊，他动了这个念头，所以他回去就圆寂了，就死掉了，那么就转身到他的家里。所以他的信里跟他的父亲说，你想想你在某个时候曾在某个地方我们一块喝茶，喝茶的时候啊，有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就是我啊，我当时动了这个念头，所以跑到你家去做你的儿子。现在啊，我这个业力已经满了，我要离开你，你不能啊问这个亲戚的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业力尽啊，我在你家里受伤，没有满你的心愿，我很对不起你。把这个话写好了，放在他的亲戚家里啊。那么他的亲戚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地方啊？他说我在3天，再3天就要走，而且告诉他的亲戚说，我就生在这个京城的顺治门外的姓姚的家。顺治门外啊，就是京城的有一个顺治门，顺治门外有一个姓姚的，女字旁的那个姚啊，我生在姓姚的家，而这个姓姚的姚家呀很富有，是有钱人啊，豁亚郎。他说我会生到他的家里去，他说什么时候啊？再过3天。到了第3天了，那个上午偶中就是到了这个好像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跟他的亲戚在聊天谈话啊，还有说有笑的，说到差不多4时嘛，等于现在的10点左右啊，他就问说，中午会到了吗？太阳对中了吗？他说快了，我出去看看。他看了，哎，是已经中午的时间了。他说哦， 既然是中午，我要走了啊，对不起啊，我谢谢你的照顾，那后事还要麻烦你，我就走了。腿盘起来，气就断了，啊，气就断了。过了几天了，他就到姚家去问，果然呢，他断气那个时间，姚家就生了一个男孩子，生了一个男孩子。啊，那么他就说明这个王鼎石的这个实际情况，姚家非常欢喜。他说他既然要享受我的富贵荣华，我会满他的愿的啊。不过可怕的就是他将来到了姚家之后，是不是会一灵不外不昧？哦，这个很难讲，这就很难讲。他到了姚家之后，将来长大了享受荣华，会不会迷掉？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可见这种人呢，他真正有修持的功夫，他在受身的时候啊，这边识那边生，同时的，而且没有经过中阴身，所以这种人他要去受身呢，是不用啊动这个世间的这个杂念。所以这是显示说，随你要入于后游的时候，由今生的习气熏习啊，这个修持的功夫的帮助啊，看你的功夫到哪里，将来受身的情况就到哪里。所以由此可以断定啊，一个人假如没有念佛往生到佛的极乐世界，或者是他方清净的佛国，仍然还要在这个世间转身的话，假如这个人他的禅定功夫没有到生这个色界天以上的禅定的境界，他还在欲界中，可是他的修持功夫好，而人间的这个欲他已经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可是他非受身不可，他要受身不必像一般人的这个不尽念去受身，都是来去自由的。这种情况有两种人，一种啊能够降服烦恼，见思惑能够扶住不起现行，可是他又不想去到清净佛国，结果就会成为这种的转生的情况。只要他今生的修持，人最起码人道的功德布施，转生做人应当是不会有问题，除掉他过去生有严重的恶业所牵连，否则的话转生还是人是不会有问题。第二种啊，菩萨为了要行菩萨道，他的悲心特别重，要实行他的菩萨道，生生世世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转生啊，他不会像普通一般人动了妄念才去受生，因为他为要成就他的菩萨道，这是完全靠愿力，完全是愿力所使的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普通一般正常的受身情况，如平常所说，有像这个助胎经里面所讲的38个7日然后出生这种情况，一般99%都是这种情况。有一份不同的就是特殊的修行的人啊，或者他为了行菩萨道，或者是阿罗汉要回小向大，已经证阿罗汉果。回小向大要学习菩萨道，他都有这种情况可能，因为阿罗汉他没有见思惑，没有见思惑就没有受身因缘，除掉他的愿力，除掉他的愿力，他愿力为了要度众生学习菩萨道就有这个可能，那么他都不会有这个欲念的情况去受身，而这种特殊情况啊少有啊，不是随便有，这种人他都有宿命通，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王鼎石的这种事实，他都有宿命通，他知道他前身的情况，知道他前身是个出家人，在哪里出家，怎么样的修行都还记得，而转身到后生他也会记得，如果他转身到姚家能够继续他的宿命通还存在，能记得他是个出家人的话就不会迷掉啊。最怕就是如果他把这个宿命通迷失了，就会有问题出现啊！假如不迷这个宿命通，哎，他能知道他过去生的事情，那么他的道力啊还是可以继续下去啊。所以 菩萨道，行菩萨道的人呢，他最希望六通里面其他可以不必急其他可以不必急，他最希望的有宿命通。这个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呢，他就有这么一句话常得出家修境界那么就希望能够有宿命通，生生世世知道自己的宿命，这样子修持不会断掉。所以随入后有宣习相，就是指的这一类高僧大德转身呢，他不一定有世间的这个欲念的情况所以都是清清净净的去转生那么纵然有割银之米呀，一出胎马上就消失。那么这是根据好的现象说明其次说，第七次第宣习相，次第呀、使这个业力种子出现，它强弱了次第，强的先走八十田中的这个烦恼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比较力量强的就先发出来，先发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平常注意自己心里的念头啊，假如你念念不忘佛法，佛法的念头很强纵然有其他不善的种子存在，但是它的力量不强，比较弱，而善法的力量强，由此就可以呀、不至于堕落。念佛带业往生也是靠这一点，靠你的敬业强，敬业力量强，最后啊由这个敬业的力量把你送到你要往生的佛国去，不至于堕落。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你的敬业强，那么不善业的种子不生起现行，这样子啊就可以带业往生那么因此之故啊按照这个次第，种子的强弱会由这个过去的熏习发生作用。第八，不断烦恼远行不舍熏习相，这一点说明如果烦恼种子不断的话它永久跟住你它就不会离开你这个烦恼种子你讨厌它也没有用，它偏偏就在你的八十田中隐藏住所以说如果你不断烦恼，你不用心不去下功夫去断烦恼假如你不去断烦恼的话，你走到多远，这个缘指未来指未来，近未来即你的心田里面的这个烦恼种子，它不会舍离你，不会舍离你，它还是跟住你，那么这个烦恼种子还会熏习你，使你升起这个烦恼种子的现行而这个做成有漏的烦恼的这个现象，使你没有办法了生死。所以这个心地里面的烦恼种子，你如果不把它断掉的话，生死没有办法了，他就永久叫你继续跟随下去所以学佛他必定要求断烦恼，不断烦恼学佛没有什么作用断烦恼谈何容易所以古的就提倡叫人念佛念佛，用念佛的方法来降服这个烦恼升起现行，压服住烦恼种子，让它不会升起来。那么最后你升到佛国去，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以后要把烦恼种子就在莲花中就可以把它消除掉。所以这个第八这种说法，不断烦恼远行不舍熏习相，主要是说你不断它，它永久跟住你，生死不能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断烦恼才能出三界，否则出不了。第九，实非实熏习相，这一句很不好了解按照大叔的说明实指相同的修法，指三圣声闻缘觉菩萨，他实在能够断烦恼超出三界，是真的真的功夫声闻人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能证阿罗汉果，是的。缘觉人能够修法灭门无明断， 可以证彼之佛？是的。菩萨修六度万恨啊，那么历劫修行可以成佛？是的。三圣佛法实实在在相同，能够使人断烦恼，超出三界。什么叫做非实啊？外道的邪见非实。外道的邪见呢，它只有使你增加邪法的烦恼啊，所以一旦有了烦恼种子当中，尤其这个邪见种子升起呀、啊，有了邪见，要把它改掉成为正见，难于登天呢，真的很难很难呢。所以我从前我在29岁的时候到一个地方讲经，那么这个听众啊，他听到我讲好，觉得还不错，他要求我到他家里去啊，来度他的父亲，而他的爸爸是70几岁了。哦，我这个20几岁的小孩子跟这70几岁的老翁说话，你想我到那个地方还有讲话的机会吗？我到他家里去就是听听他的父亲这个老翁70几岁的老人讲话，他讲的什么呢？扶栏啊，跳档啊，哦，就是这一套，哎，尽讲那个奇葩，我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没有用。我在讲经的时候，在法座上，头头是道，到了这个邪见老人面前，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偏偏要渡你呢，他就想过渡我去男团呢。所以一旦这个邪见深入于心啊，很难断。外道的邪法，你要叫他解脱，除掉佛，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才有办法，普通人渡不了他啊。非实指外道，外道自己以为他能证涅槃，假的，不是实在，他断不了烦恼，他根本就没有断烦恼，他也不知道烦恼啊、所以非实是指的外道，实指三圣佛法，彼此都是有熏习的作用啊、由此熏习情况不一样啊，以后这个作用也就不一样。外道如果他没有改成正见，生生世世都是外道，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要用佛法宣习啊，不要忘掉佛法，这是第九。第十是最后总结说，见闻清净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宣习相，这是指在佛法里面的宣习，所见所闻都是佛法，声闻缘觉，独觉就是缘觉，独自觉悟啊，出自无佛之事自己会觉悟的叫做独觉，出在有佛之事叫做圆觉，修十二因缘啊，菩萨六度万行啊，成就如来的果的，如来是果，菩萨是因，看你在修行的时候的宣习，你在修行的时候宣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假如是属于声闻根性，他喜欢声闻法，你跟他说菩萨道，说菩萨道，他不能接受。所以有好多这个小圣根性的声闻法的地方，他硬是不相信大圣佛法，他硬是要说大圣非佛说啊？为什么？因为他小根小气，属于声闻的根性，你跟他说大圣法，他不会相信。这个情况就是好像啊，跟幼稚园说大学一样，他是个幼稚园，你跟他说大学的学问，那有什么用啊？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菩萨度人的时候，知道他是个声闻根性，暂时啊用声闻法来接引他，让他先断烦恼，超出三界啊，发愿离心出三界啊，烦恼断了出三界证阿罗汉果，然后来度化他回小向大，还容易呢，比较容易啊。独觉也是一样，有菩萨道的心的人，哎，他能够发菩提心，能够修学大乘佛法，教他大乘菩萨教圣的大乘菩萨道啊，那么这样子慢慢他在大乘菩萨道上慢慢会增长啊，将来成佛就有希望啊，就不会有问题。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学佛 最最起码要在三圣佛法里面呢、啊、好好去熏习，多多熏习。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这个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的那一个道理，好好去研究一番啊。那么我们平常讲究熏习的道理啊，就是说我们天天修学佛法就是讲学熏习啊。为什么学佛的人要做早晚课？这个早晚课就是在熏习呀、啊。哎，有人说，哎，这个早晚课念成习惯了，好像唱片一样啊，哇啦哇啦念过去就算了。念了几十年下来，就没有听到有人在早晚课里面开悟的。不能这样想，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是熏习呀、啊。天天都是大悲咒十小咒，天天都是阿弥陀经啊，八十八佛，天天都是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他最起码这段时间是做这个功课，天天八十点钟都有宣习一遍，久而久之他就得到受用啊。这是众生的心力不可思议啊，心的作用啊，心力不可思议。业力固然不可思议，心力更是不可思议，佛法更是不可思议，这个叫做三不思议啊。所以我们学佛时时刻刻不要忘掉佛法，内心好好宣习佛法，将来才有成就的。到这里为止，第八习气丑领呢讲完了，下面第九下次讲啊，小伙伴。